弟兄姊妹平安，我们再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知道你确实是宇宙的创造者，你有绝对的主权治理你一切的创造，你也掌管人类的历史。因此我们看到今天世界上无论什么事情在发生，都是在你自己的掌管之下。虽然我们不能够明白所有的事情背后你自己全部的旨意跟计划，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情，你差你的儿子来救赎我们，为我们预备这个救恩，目的是要让我们人类能够脱离我们的罪和罪的刑罚死亡。同时你也定了一个法则，只有悔改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才能够得到这个救赎。所以我们看到当耶稣复活以后升天之前，差门徒去领万民来做他的门徒。在路加福音耶稣说，你们要去传悔改赦罪的道直到地极。天父，我们真是为你给教会这个使命继续为教会来祷告，特别在今天这样的一个弯曲背谬更加败坏黑暗的一个世代当中，求主你真是让我们属你的百姓，我们更加积极的把自己献上来完成这个大使命。因为我们知道时候不多了，即使教会受逼迫，也让我们能够效法第一世纪使徒们在耶路撒冷的教会，当他们被公会捉拿，而且严严告诫他们不可以再奉这个名传道的时候，他们一点也没有因此胆怯，相反的，他们回到教会，全教会的人同心合意的来引用经上的话，说确实今天在耶路撒冷的城中，照主所说的话，万邦争闹，万民和诸侯臣宰都起来抵挡神的受膏者，但是他们求神让他们更加放胆的来宣讲福音。所以我们也真的是为在这个世代的教会，很多地方的教会在受逼迫的时候，他们没有丧胆，相反的是更加勇敢的来宣讲这个福音，这个耶稣是世人的救主的好消息。我们真的是要忠心的去执行，去完成主你给我们的使命，让你自己能够早日实现你拯救的旨意跟计划，以及你国度的旨意跟计划。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上一个礼拜我们在看利未记第26章，我们说神在宣告以色列神的百姓如果遵守神的诫命、神的律法，神就会使各种的赐福临到他们。但是上个礼拜我们是看到接着神就提出警告，因为在他们跟神立约的关系之下，他们有义务要遵守神的律法，神要求他们对神绝对的忠诚，所以如果他们遵守神的诫命律例，所以神就应许神要赐福给他们，因为这位神是宇宙的创造者，他能够召唤全部的自然界和地上全部的列国来执行他要赐给他百姓的这个福分。那 当神宣布这样的一个遵守他的诫命就得赐福的这样的一个应许之后，神的百姓有自由来做选择，是要顺服神或者背逆神。所以接下来神就宣布，如果你们不顺服我，不遵守我的诫命，那么神就宣告审判和刑罚。那我们上次已经说了，神宣告的审判和刑罚是五个步骤，五个阶段，而这五个阶段的刑罚其实是跟他们所犯的罪成比例的，所以这五个阶段的刑罚是逐渐渐进增加强度的刑罚。那今天我们看34节到最后46节，在耶和华宣告了强度渐进增加的这五个阶段的刑罚之后，现在他特别针对最末了最严重的一个刑罚来给予说明。所以最后最严重的就是他们整个国家将要灭亡，百姓要被掳到外邦，然后他们的地要成为荒凉，他们的诚意也要全然荒废。所以现在神就针对这个最后最严重的一个刑罚来说明，加以说明。而且我们看到，虽然神宣告罪的咒诅跟刑罚，但这并不是他最后的话，因此紧接着神给予一个复兴的盼望。但是这个复兴的盼望是有条件的，那就是他的百姓必须要悔改。所以我们就先来看神说明最后最严重的这个刑罚，因为他们被分散到外邦，地就成为荒凉，所以神说明当以色列被掳以后，这个他们的地，也就是迦南地，成为荒凉，就使地可以享受安息。其实我们在前面利未记25章1节到7节，神已经制定了关于安息年的律法，他们6年耕种，第7年不耕种，让地可以享受安息。其实这是一个最自由最有智慧的，使得地的生产可以继续不断有很有生产力的来产生丰富的收成。现在神说明为什么这个最后的刑罚，这个最严重的刑罚，他要把他的百姓分散在列邦中，而且要使他们的地成为荒凉，乃是神所设计的一个刑罚，目的是要使他们的地可以享受安息。是他们最后他们的悖逆，刚硬他们的心，硬着景象不愿意悔改。我们如果只是单单这样来看，最后神就让国家灭亡，百姓被掳到外邦，地成为荒凉。但是现在神乃是来说明，其实这个最后最严重的刑罚是被设计要使他们的地可以得享安息。他们被掳到外邦，好像糠皮被风吹散一样，这个地成为荒凉，不再有人住在那里了，那么地就可以享受这个安息。享受这个字，如果我们直接翻译的话，这个希伯来字直接翻译的话是偿还、赔偿或者补偿。所以翻成中文其实 是想要说明终于这个地可以照着神的律法所制定的可以享受安息，但原来享受这个希伯来字意义是偿还或者赔偿或者补偿，那意思就是说当以色列百姓被掳的时候就可以补偿他们住在这个地的时候对这个地土所欠的，意思就是说他们没有按照律法的规定来守这个安息年，因此神特别设计了他们被掳来使他们对地所欠的好像欠债一样，对于他们的地所欠的神就使得这个他们欠地的这个在安息年没有遵守神的律法去守安息让地能够安息，他们就要偿还，偿还他们对地所欠的。因此这个说明特别如果你读第35章地多时为荒场就要多时歇息，地这样歇息是因为你们住在其上的安息年所不能得的。换句话说这个说明暗示了由于以色列人的罪他们没有遵守安息年的规定，他们的地没有被允许安息，所以现在这个最严重的刑罚是被设计来使地可以享受安息。如果我们根据耶利米书25章第11节先知的预言，犹大国被巴比伦帝国毁灭以后，先知耶利米预言神为巴比伦帝国所定的时间，也就是说这个国家能够继续的存在和兴旺可以有多久呢？在耶利米书第25章说25章11节，当巴比伦王来攻击这地把这地的居民掳去而且这地成为永久的荒凉，但是11节说这地必然荒凉令人惊骇，这些国民要服侍巴比伦王70年，70年满了以后我必刑罚巴比伦王和那国的民并加勒底之人的地。那神要刑罚巴比伦人也是因为他们的罪孽，所以神的刑罚要使巴比伦地也成为永久荒凉。所以耶利米先知做出这样的预言，因此在历史书历代志下最后一章第36章的时候，我们看到这里记载说以色列犹大国最后被巴比伦王所毁灭。21节36章历代志下36章21节，这就应验耶和华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地享受安息因为地土荒凉便守安息直到满了70年，满了70年就有另一个帝国兴起，那就是波斯马代波斯帝国兴起，这在但以理书第5章有记载。那么所以神为巴比伦国所定的是70年，还有70年的时间，而这些被掳的百姓他们要服侍巴比伦70年，但是在他们被掳的这70年的期间地就要享受安息，因为在他们的地没有人居住成为荒凉，所以地就可以得安息。那所以从历代志和耶利米书的记载来看，很可能从以色列人进迦南地 到他们被掳，这个期间差不多有一半以上的安息年是没有被遵守的。啊，那当然有人很有兴趣去算，你们回家你们可以去算，从他们进迦南地得地为业到巴比伦的被掳，当然巴比伦被掳一共有三次，所以时间是从主前602年、603年，然后一直到主前586年，这中间一共有三次的被掳。无论如何，显然以色列百姓并没有遵守神的律法所制定的关于安息年的这个律例，以至于他们的刑罚，这个最严重的刑罚，乃是被设计要使得他们的地可以享受安息。好，但是神接下来也针对那些剩下，就是巴比伦王来攻打来毁灭犹大国的时候，很多人被杀，但是剩下的人他们被掳到巴比伦，神说明这些剩下在被掳之地的人他们的情况。所以神说，至于你们剩下的人，我要使他们在仇敌之地心惊胆怯，叶子被风吹的响声要追赶他们，他们要逃避，像人逃避刀剑，没有人追赶却要跌倒，没有人追赶他们却要彼此撞跌，像在刀剑之前。对于那些剩下的生存者，神要使他们在被掳到的仇敌之地心里极度的恐惧害怕。心里极度恐惧害怕到什么程度呢？这里先知或者说神用一个比喻来说明，甚至被风吹落的叶子也会使他们逃跑。我想我们现在已经是秋天了，有时候我出去走路就会有一片叶子被风吹落，落在我的前面。神说他们在仇敌之地，这些剩下的被掳到仇敌之地的人，他们心里面那种恐惧跟害怕是到一个地步，连被风吹落的叶子都会让他们惊慌逃跑，而且他们逃跑的时候好像逃避刀剑一样的逃跑。这是很生动的一个描述。如果今天有人追杀你，你那种逃命是一种什么样的逃命？所以一片被风吹落的叶子都会让他们死命的好像被刀剑追杀一样的逃跑。而且虽然没有人追赶他们，他们逃跑的时候就互相跌倒在彼此的身上，就 stumble on each other。 所以这就是描述他们在被掳之地将极度的惧怕。不但如此，神说在他们的敌人面前他们要站立不住，他们将会在列邦中灭亡，仇敌之地要吞灭他们。所以换句话说，即使是去到被掳之地，他们的人数会继续不断的在减少，仇敌之地要吞灭他们。但是神说，这是因为你们自己的罪孽和祖宗的罪孽。换句话说，即使五个阶段的刑罚之后，神继续的对他们施予继续的刑罚，让他们即使逃到被掳到仇敌之地，他们也没有平安，人数还要继续的减少。而神也说明，这是因为他们的罪跟他们祖先的罪。换句话说，这是亚伯拉罕之约的应许的一个逆转。因为神曾经应许亚伯拉罕，他的子孙要上天上的星，海边的沙，树木那么多，是不能够数算的。但是现在他们因为国家灭亡，很多人被杀，但是甚至连剩下的人还会继续在被掳之地被吞灭。 所以这是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的一个逆转，但是是因为他们和他们祖先的罪，所以这个就预备了接下来神给他们一个复兴的应许所提出的他们必须履行的条件，那就是承认他们的罪和他们祖先的罪。好，所以接下来我们看神说但若，和合本没有把这个翻译出来 but if， 但若，但若就表明咒诅跟刑罚不是必须是最后的结局，神将给予复兴的应许，所以但是若有一线希望，咒诅跟刑罚不是最后的，不必要，不必须是最后的一个结局，现在神给予将来复兴的一个应许。而若他们承认自己的罪， if they confess their sins， 如果他们承认他们自己的罪，这个如果，这个若表示神对将来复兴的应许是有条件的，是有赖于以色列的悔改。所以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上一次我们在讲应许的赐福，我们就已经说过，无论是旧约或者是新约，如果要得享神的应许，都必须要履行享受应许的条件。换句话说，神的应许不会赐给那些悖逆的人，神的应许只会赐给那些敬畏神顺服神的人。所以这个履行的条件基本上就是悔改和对神把完全的信靠。那当然这个可以用各种不同的角度来表达这个同样的一个真理。所以在这里神说他虽然宣告咒诅和刑罚，但是他基于他和他们所立的约，他宣告将来神要使他们得恢复，或者说使他们得复兴，但是这个将来复兴能够复兴的应许条件是他们必须要悔改。所以贯穿整个旧约圣经，悔改是以色列得复兴的必要条件，悔改是神的百姓或者说以色列国他们能够得复兴的一个必要的条件。因此神说如果你们肯悔改，我们看见在旧约里面先知所传讲的信息很清楚地表明神不希望罪人死亡，神希望他们悔改而能够得存活。这是旧约里面先知们宣讲信息的时候经常提出的，神并不希望罪人死亡，神最希望的是罪人能够悔改而能够得存活。这个信息在以西结书第十八章是表达的最清楚。在以西结书第十八章神说如果有一个父亲作恶，这个父亲就必因他的罪死在他的罪中，但是如果他的儿子不效法他的爸爸而是去行善，那么这个儿子就不会因为他爸爸的罪而死亡，他必因自己能够去遵守神的律法而得存活。所以神这个宣告乃是说每个人都为自己来向神负责任。所以在申命记二十一章也说父亲不可以因父亲而杀儿子，那以色列有这样的一句俗语，儿子这个父亲吃了酸葡萄 儿子的牙被酸倒，所以换句话说，父亲吃了酸葡萄，但是是儿子的牙酸倒，那也就是说儿子会承担父亲的罪。但是神是公义的，父亲的罪儿子不会因为父亲的罪而死亡，每一个人都担当自己的责任。但是接下来神就宣告以西结书18章21节，恶人如果回头离开所做的一切罪恶，谨守我一切的律例，行正直与合理的事，他必定存活，不致死亡，他所犯的一切罪过都不被纪念，因为所行的义他必存活。耶和华说，恶人死亡岂是我喜悦的吗？我不是喜悦他回头离开所行的道而存活吗？但是义人如果转离义而作孽，照着恶人所行一切可憎的事而行，他岂能存活？他所行的一切义都不被纪念，他必因所犯的罪所行的恶死亡。你们还说主的道不公平，以色列啊，你们应当听，我的道岂不是不公平吗？你们的道才是不公平。然后他继续说，作恶的人转离罪孽，就不会因为他的恶而死亡，但是义人如果转去行恶，就会因他所做的恶而死亡。那这其实就是神公义的原则。我们人类的想法，这个人一辈子行善，就只是最后做了一件恶事，他就不得存活，不公平。那个人一辈子作恶，犯了滔天大罪，行恶万贯，他只是最后转向神行件善事，就不致死亡。其实这是显明一个重要的真理，恩典。我们没有人是可以靠我们的善行得拯救，或者说没有人可以靠自己的善行不至于死亡。恶人作孽，肯定要为他的恶受刑罚而死亡，但是他转离他的恶，这就是悔改。因此在神的恩典之下，他可以不致灭亡。但是义人行义，但是却转离行义去行善，这就是悖逆，悖逆神，那么他就要为他悖逆的罪而灭亡。所以第30节，主耶和华说，以色列家，我必按你们个人所行的审判你们，你们应当回头离开所犯的一切罪过，这样罪孽必不致使你们败亡。主耶和华说，我不喜悦那死人之死，所以你们当回头而存活。这就是我们看到，我们一定要认识我们这位神，他不喜悦恶人死亡。所以在新约彼得后书3章9节，有人说，主为什么单言不再来？彼得说，主不是单言，因为他不愿意一人沉沦，他愿意人人都悔改，这就是神的心。因此我们看见在以色列经历这所有一切的刑罚之后，如果他们悔改转向神，神就会使他们得复兴。那我们也已经在上次说了，神这五个阶段的刑罚，每一次都说，如果我如此刑罚，他们还是不肯回头，还是不悔改，那么神就要加7倍的刑罚他们，或者加7倍的管教他们。神甚至用管教这个字。 管教是神出于他对他百姓的爱，借着管教使他们可以转离罪，转向神，遵行神的命令，带来一个真正的悔改。所以接下来神说明他们的悔改，他们的悔改要包括几个要素。第一个是要认罪，这个悔改的要素也是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或者说每一个还没有认识神的人，我们都需要具备这几方面的要素。第一个要认罪，他说如果他们承认自己的罪，这是第一，先承认自己的罪。第二，不但承认自己的罪，还要承认他们祖宗的罪。我们刚刚不是说了每个人个人担当自己的罪吗？儿子不会因为父亲的罪而灭亡，我们会解释这里是一个不同的一个概念。以个人而说，每个人自己担当自己的罪，但是以色列是一个立约的团体，这不是以个人来看，所以他们认罪首先要承认他们自己的罪，第二他们还要承认他们祖宗的罪，这是表明他们的罪跟他们祖宗的罪是团结为一的 solidarity， 他们的罪跟他们祖宗的罪是团结为一的。所以这是把当代以色列的罪跟列祖的罪看为是结合在一起，原因是这是一个立约的团体，所以把当代以色列人的罪还有他们祖宗犯的罪看为是团结为一，是结合在一起的。因为以色列民整个百姓是神立约的团体，不但有一些人犯罪违背律法的时候，就使整个团体都有罪，只是一些人甚至一个人犯罪就使整个团体都有罪。旧约里面最好的例子就是亚干，当他们攻打耶利哥城，他们一刀一枪都没有动，只是围绕耶利哥城，每一天绕一圈，第七天绕七圈，然后大声喊叫，整个耶利哥城就倒塌。因此是神为他们征战，神才是战士，使他们能够打败耶利哥城。所以这个战，你知道打仗有这个战利品，所有的战利品，整个耶利哥城里面的人牲畜所有的财产都是归给神。因此神说你们谁都不可以拿，全部要焚烧，没有一个人可以拿。借着把这些东西整个城焚烧，好像献祭一样，这些是归给神。但是亚干他看到一套很漂亮的衣服，看见一条金子还有银子，他贪心就拿了不可以拿的当面之物。当亚干一个人犯罪，神却指出是整个以色列百姓犯罪，因为他们就很骄傲了，这个耶利哥城被攻陷了，接下来旁边一个爱城很小，他们甚至告诉约书亚，他们去窥探以后不用全部人去，3000人去就够了，可是没想到去攻打爱城却被打败了。他们求问神，神对约书亚说，因为约书亚俯伏在神面前，他们进食，他们求问神为什么。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起来，你为什么这样俯伏在地？以色列人犯了罪，违背了我吩咐他们的约，取了当面的物，又偷窃，又行诡诈，又把那当面的放在他们的家具里，因此以色列人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成为被咒诅的。所以不但是 整个立约团体里面有一些人，甚至一个人犯罪违背律法，就使得整个团体都有罪。同时，以色列的过去和以色列的现在也被看为是一个整体。神看以色列在属灵跟道德上的败坏，是一个单一的历史过程。也就是说，过去他们的先祖跟现在他们犯的罪，在属灵上跟道德上的败坏，在神的眼里面看，是一个单一的 a single historical process， 是一个单一的一个历史的过程。整个以色列历史从他们的列祖直到如今，是一部悖逆的历史，是一个悖逆的历史。在神眼里面看，他们的罪，现在的百姓的罪和过去祖宗的罪是结合在一起，因为他们是整个立约团体。所以这整个以色列历史从过去到现在是一个单一的历史过程，而在这个单一的历史过程当中，他们是不断的悖逆，整个以色列历史就是一个悖逆的历史。所以他们不但要承认自己的罪，也要承认他们祖宗的罪。然后耶和华就指出他们的罪是什么。你们的罪就是禾本翻成干饭，其实原文那个字是对耶和华不忠， treasury 是对耶和华不忠，或者说心存诡诈，对耶和华不忠。所以耶和华接下来指出他们要认的罪是什么呢？他们要认的罪是他们对耶和华不忠，这是一样。还有呢，行事与耶和华反对，他们对耶和华不忠，并且行事与耶和华反对。尽管跟他们立约的神耶和华始终如一的对他与以色列所立的约忠心，神始终如一的对他和他百姓所立的约忠心，把他自己委身来做他们的神，但是他们却背弃他的约，不遵守他的律法，对他不忠。所以这个是第一个，神指出他们的罪。第二个，神说他们行事与耶和华反对，所以他们作恶，他们整个生活行事与耶和华反对，行事与耶和华反对而作恶，心里与耶和华为敌。这两个当然是不可分的，对耶和华不忠与耶和华为敌，这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耶和华说，你们要认自己的罪和你们祖宗的罪，而你们要认什么罪呢？你们对耶和华的不忠，以及你们行事与耶和华为敌作恶，心里与他反对。因此，什么是认罪？认罪是一个属灵的行动。第一，认罪不是告诉神我们有罪的消息，好像神不知道，所以我告诉他我有罪了，我做了什么恶。好像我们今天如果说谎，主啊，我说谎，神知道你说谎。认罪不是告诉神我们有罪的消息，认罪是我们需要被提醒和被光照我们的光景，我们需要被提醒跟被光照我们的光景。所以这是圣灵的工作。在新约耶稣说，真理的圣灵来，要叫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认罪首先我们需要被提醒跟被光照我们的光景， 那我们的光景是神把我们真实的情况来告诉我们。所以神要以色列认识整个以色列的历史是一个悖逆的历史，因此你们是要承认你们自己的罪，你们也要承认你们祖先的罪。他要以色列知道整个以色列历史是一个悖逆的历史，从他们列祖一直到如今，他们是继续不断的悖逆神。所以这是第一个，认罪是需要被神提醒跟光照我们真正的光景。第二，认罪不是认错，这个我一直讲，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的认罪只是认错，觉得自己有内疚，心里不平安，我错了，这不是认罪。认罪乃是同意并且承认神所说关于我们的事实，同意并且承认神所说关于我们的事实。所以神说，你们的罪是你们对我不忠，你们行事与我为敌。所以我们的认罪是承认我们在神面前的真相，是像神所说的，是悖逆神，是单单得罪神，是对神不忠，是行事与神反对而作恶，是心里与神为敌。这是真正的认罪，因为认罪是关于我们跟神的关系，所以是关于以色列神立约的百姓跟神的关系。不管我们做什么样的恶事，是违反了、冒犯了我们跟神的关系，所以认罪是在于我们悖逆神、得罪神，我们对他不忠，行事与他反对，作恶，心里与他为敌。所以我们看到在旧约里面很特别，有一些认罪的祷告是完全被记录在圣经的里面。在以斯拉记第九章、尼希米记第九章、但以理书第九章，你这样记全部是第九章，以斯拉记第九章、尼希米记第九章、但以理书第九章，当然还有尼希米记第一章，还有譬如说诗篇五十一篇是大卫的认罪，在圣经里面把这个认罪的祷告、祷告文完全的记载下来，要帮助我们学习怎么样在神面前真正的认罪。所以在以斯拉记第九章，其实以斯拉是文士，他一生立志研读神的话，遵行神的话，并且教导神的话，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但是这些被掳归回的百姓当中，有人又转去悖逆，不遵守神的律法，去娶外邦的女子为妻。以斯拉知道这个消息，他在神面前披麻蒙灰，他进食，他心中忧伤，所以到了献完祭的时候，他心中愁苦，他穿着撕裂的衣袍，双膝跪下，向耶和华举手祷告说，我的神啊，我抱愧蒙羞，不敢向我的神仰面，因为我们的罪孽灭顶，我们的罪恶滔天，从我们列祖直到今日，我们的罪恶甚重，因为我们的罪孽，我们和君王祭司都交在外邦列王的手中，杀害掳掠抢夺，脸上蒙羞，正如今日的光景。我们看到这是以斯拉的认罪。尼希米记第一章，尼希米听说耶路撒冷的城墙败破坏，圣殿还没有重建，他就坐下也是哭泣悲哀。 他就在神面前禁食祷告。他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啊，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没有遵守你借着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典章，求你纪念你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说如果你们犯罪，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但你们如果归向我，也就是悔改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被赶散的人虽然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把他们招聚回来，带到我所选择立为我民的居首。所以我们看到尼希米他的祷告，认罪的祷告，以斯拉认罪的祷告，还有但以理认罪的祷告，基本上就是照这里神的命令跟吩咐。所以在但以理书第九章，他说，我便禁食披麻蒙灰，定义向主神祈祷恳求，我向耶和华我的神祈祷认罪，说主啊，大而可畏的神，向爱主守主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我们犯罪作孽，行恶叛逆，偏离你的诫命典章，没有听从你的仆人众先知奉你的名向我们君王首领列祖和国中一切百姓所说的话。主啊，你是公义的，我们是脸上蒙羞，因为我们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并以色列众人，或在近处或在远处，被你赶到各国的人都得罪了你，正如今日一样。主啊，我们和我们的君王首领列祖因为得罪了你，就都脸上蒙羞，我们违背你，没有遵行你的话，没有遵行你借仆人众先知向我们所陈明的律法，以色列众人都犯了你的律法，没有听从你的话，所以你仆人摩西律法上所写的咒诅和誓言都倾倒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得罪了神。我看到这就是真正的认罪。大卫犯了奸淫和谋杀罪，先知拿单来责备他，宣告神的审判，所以大卫写下诗篇51篇，公开的表达他在神面前的 认罪。等等，我们还会讲到关于大卫犯罪，神的定罪和审判。但是当大卫写诗篇51篇，他向神认罪的时候，他一个字都没有提到他犯的淫乱和谋杀罪。他说，神啊，求你把我的罪孽洗除净净，并且解除我的罪，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藏在我面前，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所以真正的认罪是承认我们在神面前得罪他。但是接下来神吩咐他们认罪，不仅是承认他们的罪以及祖宗的罪，不仅要承认神所说关于他们的事实，他们是悖逆的百姓，整个以色列历史是悖逆的历史，并且他们的罪 是对神的不忠，与神为敌。神说，同时你们未受割礼的心要谦卑下来。我们晓得割礼是神跟亚伯拉罕立约赐给他的一个立约的记号，神拣选亚伯拉罕，神赐给他应许，要使他成为大，要使他的名为大，并且使他成为大国，要使他的子孙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谁祝福他，神也要祝福那人；谁咒诅他，神也要咒诅那人。然后神说，地上的万国都要因你得福，并且神把迦南地赐给他和他的后裔为业。所以神跟他立约说，我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因此神给他一个立约的记号，就是割礼。这个割礼本身是外在的，是身体上的，是割去这个羊皮，所以只是在男子身上行这个割礼。所以这是一个外在的，是在身体上的。但是神把这个割礼的记号赐给亚伯拉罕，作为立约的记号。神真正的心意，割礼着重的是心里面对神立约的要求和神立约的目的能够完全的顺服和遵行。所以这个割礼虽然是一个立约的记号，割礼本身是外在的，是身体上的，但是割礼真正的意义是要求神立约的百姓，要求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对立约的要求和立约的目的要存顺服的心。所以只是身体受割礼是不足够的，必须心里面要顺服神，必须心里面要顺服神。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二章他说，真正的割礼是心里的，不是身体上的。所以犹太人身体受割礼，可是心里面却悖逆神，这不是真正的割礼。外邦人遵守神的话，虽然身体没有受割礼，但他们的心里却是真正受了割礼。所以这个割礼本身不是着重在外在，而是着重在里面对神的顺服。因此未受割礼的心就是指心中应着景象，心中应着景象，拒绝降服于神，不肯降服于神，不顺服神，并且心中存着对神的不信，这就是未受割礼的心，拒绝降服和顺服神，并且存不信的心。因此在申命记第十章十六节，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心里要受割礼。我们和合本把它翻成，你们要除去心里的污秽，没有直接翻译，直接翻译是你们心里要受割礼。换句话说，这个心里要受割礼就是劝勉他们心里要彻底的改变。他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不肯降服在神绝对的主权之下，也不肯顺服神。所以摩西说，你们心里要受割礼，你们的心必须要有一个彻底的改变。这个彻底的改变乃是从拒绝降服于神和顺服神，改变为从心里面全然的降服于神和顺服神。换句话说，这就是悔改，这就是悔改。悔改这个字是 turn 转向，但是所说的是 180度的转向。所以我跟大家说过，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我的一个系统神学教授 Dr. Kaiser 他说悔改就是 U-turn theology， U-turn， 你原来向东，你打一个 U-turn， 你就变成是向西，180度的转向。所以从心里拒绝降服跟顺服神，做一个180度的转向，改变为从心里全然的降服跟顺服神，这是一个意志的抉择。悔改不是只是懊悔，悔改不是只是觉得很内疚，甚至悔改不是痛哭一场，悔改是一个意志的抉择，做一个意志的转向。所以悔改会有悔改的果子。以前拒绝听从神，随心所欲，按自己的私欲来生活，但是你一旦做了一个意志的抉择，转向神，这个意志的抉择带出来的是遵行神的话，所以你活出来的生活就是一个遵行神旨意的生活，跟以前随从自己的私欲所活出来的生活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生活。这就是所谓悔改的果子。当然我常常讲悔改的道，不是我讲，是神的话。真的，你把神的话你翻出来看看，神一再的呼召，呼召不认识他的外邦人悔改，也呼召甚至是他的百姓悔改。这个如果我们只是甚至大哭一场，觉得很忧伤，很内疚，很好像为自己的罪很忧伤，可是没有真正做一个意志的抉择，你哭完了过两天又回去怎么样，又回去打滚，又回到老样子，你就可以知道说没有一个意志的抉择所做出的一个真正的悔改。好，所以你们未受割礼的七心要谦卑下来，然后最后一样，他们必须为他们的罪付出赔偿。我们和合本的翻译哈是已经提供一个解释，和合本翻译成说也服了罪孽的刑罚。其实原文这个字是 pay for your sin， 你们要为你们的罪付出一个赔偿，意思是你们必须甘愿接受你们罪的刑罚，承认神公义的刑罚是你们该受的。也就是说，所以就是为你们的罪付出赔偿，但是这个付出赔偿当然就是接受神所针对他们的罪施予的刑罚，但是主要是那个态度，甘愿接受刑罚，不但是甘愿接受刑罚，而且承认神的公义所施加的刑罚是他们该受的，不是不得已的勉强的，是真正甘心的去接受神的刑罚，还承认神的公义所施行的刑罚是他们该受的。当然有一些圣经学者认为这个字为他们的罪付出赔偿是指一个热切渴望，这个热切的渴望渴望要为他们的罪做赔偿。那如果有一个热切的渴望，渴望要为他们的罪做赔偿，那就显明他们的悔改是真正的悔改。也就是说不但悔改，然后他们里面有个热切的渴望，很渴望要为他们的罪来做赔偿，那么就显明这是一个真正的悔改。最好的例子就是新约那个撒该， 沙该是一个税吏长，为罗马政府收税，而且他不是下面的小官，他是税吏长，下面管一堆税吏。但是在那个时候，罗马政府只是规定你们收的税要缴多少给我，至于你们怎么收，罗马政府不管，所以他们经常是多收，而且多收的部分就进了他们自己私人的口袋，所以税吏都很有钱。沙该是税吏长，更有钱。他听说耶稣来到耶利哥城，他个子很矮，然后群众夹道欢迎，他看不到，他就看到路旁有一棵桑树，他就爬上去要看耶稣。耶稣走到那棵桑树前，他抬头呼叫沙该，沙该你下来，今天我要住在你的家。沙该欢喜地从树上下来，他说，我要把我的财产一半分给穷人，我讹诈谁我还谁四倍。这就是一个例子，就是说沙该没有说我错了，我要悔改，我得罪神。其实前面一个例子，一个少年的官，有钱的少年人的官，耶稣要他把他所拥有的财产变卖了，去周济穷人，并且来跟随耶稣，他就悠悠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财产很多。耶稣要他变卖他的财产，耶稣并不是要他做好事，乃是借着变卖他的财产显明他里面真正的悔改。因为耶稣知道他的财富是他的偶像，他的财富是他最大的偶像，所以耶稣让他把他的财富变卖，来显出他的悔改，并且还要来跟从我。沙该，耶稣一句话也没说，只是说你下来，我今天要住在你家。沙该下来，他说，我全部的财产一半分给穷人，我讹诈谁我还谁四倍。他这样做，他就变成什么穷光蛋，一文不名。所以有人认为说，这个热切的渴望要为他们的罪做赔偿，乃是表明真正的悔改。但是在这里的上下文，以及我们如果看诗篇51篇第四节，可能更好的是表明他们甘愿接受他们的罪的刑罚，而且承认神公义的刑罚是他们该受的。所以我们看到大卫，他犯了奸淫和谋杀罪，先知拿单来斥责他，因为大卫至少圣经记载大卫犯了这个罪，他没有来向神认罪，所以先知拿单来斥责他，并且宣告神的审判。拿单对他说，因为拿单先讲了一个比喻，然后大卫听完了就为那个犯罪的人已经定了，这个人有罪该受什么样的刑罚。但是拿单说，你就是那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高你做以色列的王，救你脱离扫罗的手，我把你主人的家业赐给你，把你主人的妻交在你的怀里，又把以色列跟犹大家赐给你。你如果还以为不足，我早就加倍的赐给你。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你借亚门人的刀杀害赫人乌利亚，又娶了他的妻为妻。你既然藐视我，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所以刀剑必不离开你的家。因为他借亚门人的刀杀了乌利亚，这是谋杀。然后他犯淫乱，他娶了乌利亚的妻，所以神说，刀剑必不离开你的家，我必从你的家中兴起祸患来攻击你，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妃嫔赐给别人，他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寝。你在暗中行这个事，我却要在以色列人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大卫对拿单说，我得罪耶和华。但是诗篇51篇，他不但承认，他向耶和华犯罪，唯独得罪耶和华，在耶和华面前行了这恶。他说， 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神指出他藐视神，叫神的名在仇敌面前被亵渎。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而且你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神对他施行审判，刀剑必不离开他的家，神要在他家中兴起祸患。他在暗中与别人的妻子同寝，神要叫他的妃嫔在光天化日之下与别人同寝。你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这就是为他们的罪付出赔偿，意思就是说甘愿接受神的刑罚，并且承认神公义的刑罚是他们该受的。所以这就是悔改，悔改必须具备这几方面的要素。所以神接下来就应许说，如果他们悔改，神就要纪念他跟雅各、以撒还有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并且要纪念这地。所以这里是反过来，先说我要纪念我跟雅各所立的约，然后是我跟以撒所立的约，最后我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那当然因为是从越靠近他们当时的历史来看，所以神要纪念他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也要纪念这地，也就是神赐给他们的这个地。但是我们知道纪念这个字 remember 不是说神忘记了现在他才想起来，纪念在圣经里面乃是指神不忘记他的应许，他要做出具体的行动来成就他的应许，这是纪念。所以如果他们悔改，神就要做出具体的行动来成就他的应许，不但使他们回到应许之地，并且要再一次让他们的人数可以增加。但是接下来神说明他将纪念他的约的理由，神解释说，因为以色列人弃绝神的典章，厌弃神的律例，所以他们必须接受他们罪的刑罚，被分散在列邦中，而且他们的地成为荒凉，使地可以享受安息。但是虽然如此，神说他不会忘记他的约。当以色列住在他们仇敌之地的时候，神不会完全弃绝他们，神不会完全厌弃他们，神也不会把他们进行毁灭，因为他是耶和华，是与他们立约的神。所以他要为他们的缘故纪念他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以及纪念他领以色列的先祖出埃及的时候跟他们在西乃山所立的约，应许他要做他们的神。所以神的应许是确实的，神一定会履行他的应许，但是有条件，虽然他们悖逆，但是神不会忘记他的应许。神呼召他们悔改，如果他们愿意悔改，那么神就要做出具体的行动成就他的应许。所以最后耶和华提醒他们，我是耶和华。我们已经说了，这个名耶和华是神的自我启示，这个名字启示神是自我存在的，这个名字启示神是永恒的，因为这个名字的希伯来文就是 I am， 我是。所以启示神的存在是自我存在，启示神是永恒的，从永远到永远神存在，而且神是宇宙的创造者，他拥有绝对的权能。无论以色列人 往何处去，神都与他们同在。他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他也是信实的，一定不会背乎他自己。他更有无穷的智慧与能力，并且掌管历史，来成就他的应许。所以最后他再次强调，我是耶和华。因此我们看到神宣告的咒诅，其实是彰显神公义的原则。以色列他们所受的刑罚是跟他们所犯的罪是一致的，他们没有使地享安息，所以他们受的刑罚被分散在列邦中，使那他们的地荒凉，那么他们的地就可以享受安息。所以他们所受的刑罚跟他们所犯的罪是一致的，这是神公义的审判，我们上次已经提过了，也就是一报还一报的原则，按他们所行的来报应他们。这个审判的原则是不改变的，将来在最后审判的时候，神的公义仍然会按我们个人所行的来报应我们个人。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基督徒是不惧怕神的。我们如果真的存着惧怕，我们真的知道将来我们要站在神的审判台前向他交账，我们今天的生活一定不一样。我们随心所欲，我们就是按我们自己做的事过我们的生活，主日是应该分别出来的，但是我们有这个事那个事，我们就不来敬拜神。我们小孩子读书，我们都是，我们有没有先去祷告求问神？所以有一天站在神的审判台前，我们要向神交账的，按我们所行的。这就是启示录第二十章讲到最后的审判。启示录第二十章的第十一节，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我们这一生，我们思想所有的，我们动机所有的思想，所有的动机，我们口里所出的所有的话，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如果用一个比喻说，将来站在神的审判台前，神放一部电影给我们看，把我们一生全部真正的真实真情都显出，都放出来，然后按这个来施行审判。当然我已经说了，没有人可以靠自己的善行去赚取，所以对我们来说就是要悔改，就是要悔改，然后呢转向神，过一个降服跟顺服神的生活。神会给我们这个恩典，在基督里的救赎给我们有这个够用的新的生命，够用的恩典，可以去过一个顺服神的生活。所以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九节，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这是基督徒，所以刚刚启示录说，这个最后审判有案卷，但是有一本是生命册。如果我们的名字是记载在这个生命册上，那么我们是靠着耶稣基督得拯救。但是一个真正得救的人，活出的生活会跟他被神呼召的这个呼召相称，意思就是说不可能还继续过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 一定是过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活。好，虽然神的刑罚肯定会临到神悖约的百姓，但是我们上次已经说，神的刑罚是具有管教的性质，神所爱的他必管教，这个管教目的是要纠正神的百姓，要使他们远离他们的罪而转向神，就是悔改。所以当他们转离他们的罪，转向神，转离他们的自我中心，转向以神为中心，去遵循神的话，这就是一个真正的悔改。神管教的目的，虽然神的刑罚是神的公义对罪所做的公义的审判，但是这个审判和刑罚同时也是神对他百姓的管教，因为神爱他们，借着这样的管教令他们悔改。那我们已经说了，悔改包括在这里神指出包括承认自己的罪跟祖宗的罪。那当然我们现在不是以色列这个国家，就没有一个国家的历史，但是我们承认我们的罪不是认错。我们知道认罪根本的概念是在我们跟神的关系上，我们悖逆他，我们单单的得罪神，就像大卫说，我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我们认罪承认我们对神的不忠，承认我们是心中与神为敌，以至于我们作恶。所以我们刚刚已经说了，大卫在诗篇51篇，他从心里面忧伤痛悔，他对神说，燔祭和平安祭不是神所要的，神所要的就是忧伤痛悔的心。但是这个忧伤痛悔是在我们跟神的关系上，我们为我们对神的悖逆，我们对神的不忠，我们与神为敌，我们得罪神来忧伤痛悔。那我们也说了，我们骄傲的心，我们刚硬不肯降服，不肯顺服，不信的心必须彻底的改变，转向改变为降服，彻底的降服，彻底的顺服，和一个全然信靠完全不动摇的信心。并且我们也要为我们的罪付出赔偿，意思就是说承认神公义的刑罚是我们该受的，我们本来该得的就是死亡。大卫认罪的时候，拿单就宣告说，你这个罪不至于死。为什么？如果照摩西律法的规定，奸淫的罪是要用石头打死，谋杀的罪也是一样，这两个罪都是死罪，要用死刑的刑罚。但是大卫认罪，拿单宣告说，你这个罪不至于死，因为他真诚的恳切的在谦卑在神的面前承认他的罪，而且他承认神是公义的，神对他的判决，对他所做的判决，他的罪所做的判决，以及神所宣判的刑罚都是公义的。所以如果以色列人悔改，神应许他必按照他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来做出具体的行动，使他们复兴。所以我们看到在先知书里面，先知们应许，例如耶利米书30章第3节，耶利米先知宣告说，日子将到，神说，我要使我的百姓以色列跟犹大人和犹大被掳的人归回，也要使他们回到神赐给他们列祖之地，得地为业。先知以西结36章24节，他也宣告神说，他将要把分散到列邦的以色列民招聚回来，引导他们 归回本地。所以我们也看到，至少以历史性来讲，以色列人亡国那么久之后，1948年竟然能够回到巴勒斯坦，在那里复国，这是没有一个国家可能发生在任何一个国家。但是这个应许最终是应验在最后，当主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当然这个应许首先我们已经说了，这里耶利米说要使被掳的人归回，回到神赐给他们列祖之地。对不起，首先的应验是应验在古列王的时候，他下诏被掳的犹太人谁愿意就可以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城和圣殿。那当然我们看到以色列历史1948年以色列复国，这也是神的应许的一个应验。但是追根究底的应验是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要从四方东西南北召聚所有他的百姓，不但是犹太人，也包含外邦人在内。而且神他既然应许，他就一定会履行他的应许。但是只有真正悔改和信靠神的人才有可能参与在神的应许中。那换句话说，要得享神的应许，一定要履行得应许的条件。在新约里面我们看到使徒保罗在罗马书，他断言神跟以色列所立的约没有因为他们的不信被作废。将来有一天当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虽然因为他们的不信，他们不承认耶稣是他们的弥赛亚，福音被转向外邦人，使外邦人也能够被纳入成为神的百姓，但是他们的不信和悖逆不是永久的。等到外邦人数目填满，以色列人全家都要得救，意思就是说整个国家，以国家而言，他们要转向耶稣，承认他是他们的弥赛亚而得拯救。在新约里面我们看到祝福跟应许的跟咒诅的原则似乎也是被应用在教会。我们已经提过耶稣应许你们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你们所需用的生活一切的需要，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所有生活的需要都必被赐给我们。而且在马太福音第五章，耶稣也有一个类似在这个生命在利未记或者说生命记里面神给以色列人的这个祝福跟咒诅的应许。在马太福音第五章耶稣说，无论何人废掉这个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那我们也一再说，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他警告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够都进神的国，只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所以进入神的国必要的条件是遵行神的旨意。所以那天最后审判的时候，有很多的人，很多的基督徒很着急要替自己辩护，他们为主大发热心，主啊主啊，我们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他们强调都是奉耶稣的名做的，耶稣没有否认他们所做的，他们以为他们奉耶稣的名做这所有的一切就足够让他们可以进神的国。但是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换句话说耶稣不承认他们真正跟随耶稣做耶稣的门徒。而且你们这些作恶的人，也就是他们没有真正遵行神的旨意，不是指他们作奸犯科，乃是他们没有遵行神的旨意，就是作恶的人。所以耶稣说你们离开我去吧。所以遵行神旨意的人能够进入神的国，不遵行神旨意的人 最后审判的那一天，耶稣否认他们是耶稣的门徒，而且他们的生活既然没有遵循神旨意，是作恶的，就按他们所行的，你们离开我去吧。他们要受最后的这个审判。那除此以外，在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基督写给小亚细亚七个教会的信，我们也看到类似的应许跟祝福的这个原则。这七个教会的信，我们就看第一个教会，神基督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信。基督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是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了。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不倦。所以你看这里很类似，为主的名做这做那做这做那，但是基督说，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这个起初的爱心是指向最根本的对神的爱，悔改相信的时候对神的爱把它离弃了。所以基督说，你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堕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你如果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当然基督说，他还有一件可取的，就是恨恶尼哥拉一党的人，这也是基督所恨恶的。但是基督也给予应许，圣灵从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这个应许是什么？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换句话说，得胜的人就能够得享这个永生。意思就是说，这就是亚当跟夏娃在伊甸园中有一棵生命树。当然这些都是来启示一些重要的真理啊，所以这里就应许，如果得胜，什么是得胜的？得胜的人就是坚守对基督的信心和爱，这样的人就可以得到所应许的永生。那当然每一个教会基督都呼召他们悔改，并且应许得胜的基督将会赐给他们什么样的福气。老底家教会最后一个教会，基督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我已经说过了，其实这是在那个小亚细亚那边的一个温泉，我忘了那个温泉是从可能是从一个城，我一下讲不出来，从那个城流下来，流到老底家中间，这个温泉的热水就变成是温的，然后流再继续往下流，好像是到哥罗西啊，我现在有点忘记了哈。这个南北两个城，这个温泉的水，他们用水管把它引水经过老底家，然后去到南边。到了南边这个城的时候，这个温泉的热水就已经都变冷水了，但是在老底家是不冷不热。那这种温泉的水不冷不热，你如果喝一口，你的自然反应就是把这个水吐掉，因为极其难入口，极其令人厌恶。所以神说，你也不冷也不热，所以神要从他的口中把它吐出去，这就是一个审判。所以神呼召他们悔改，他们很骄傲，你说你已经富足，已经发财，一样都不缺，可是你不知道你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买眼药膏擦你的眼睛，使你能够看见。我所疼爱的，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所以在新约里面，对于基督的教会，似乎这个祝福跟咒诅的原则也是被应用在神新约的百姓。那么当然无论是旧约跟新约，都强调悔改， 而且是全心全意至诚的悔改，做这个意志的抉择，乃是与神和好，恢复与神的关系，进入新约跟神立约的关系，以及能够得着复兴的必要条件。所以我们的悔改不是我们做决志祷告时候做一个祷告而已，这是我们一生的在神面前的生活的态度。也许是从我们做决志祷告的时候，甚至有可能是当时我们还是不清楚，日后我们真正从心里面转向神，真正的悔改，从那时候一直到如今，悔改是我们每一天，每一天我们都必须继续不断地转离我们的自我，转向神，然后我们才有可能建立对神一个坚固的信心，全然的降服顺服和遵守神的话。我们必须持守这个悔改和相信，一直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或者主再来的那一天为止。那么我们真正的悔改和信心，使我们站在基督的审判台前的时候，我们不至于被定罪。但是我还是要提醒，真正的悔改跟信心，生活一定有个改变，结出悔改的果子，活出信心的行为，这个是在将来基督审判的时候按个人所行的来报应个人。不信的人要为自己负全部的责任，但是悔改相信的人，我们是以我们悔改的果子信心的生活来显明我们里面看不见的悔改跟信心，来表明我们是真正借着悔改跟相信领受神给我们的救赎。所以我们活出一个蒙救赎的人所应当活出的生活。所以审判是公义的，按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所以我们不敢轻忽神的话。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七节，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我们听神的话要存着敬畏。所以我的老师，我最近人家有一本说读怎么教，就是帮助读经 Bible Study 的一本杂志，其中有我一个，他请了很多圣经的学者给一些很短很短的一个劝告。我在三一神学院的老师他说，读神的话必须存着敬畏和谦卑，读神的话必须存着敬畏和谦卑，盼望我们存着这样的心来听神的话。我们不是听见回头就忘，我们从心里面转向神，靠着他在基督里面赐给我们的这个救赎，我们可以真的是活出一个蒙拯救的人所活出的生活。请大家起立，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虽然我们基督徒口口声声说你是宇宙的创造者，是宇宙的大君王，也是最后审判的审判官，但是我们真是需要你的怜悯跟恩典，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帮助我们来认识这个真理。我们有没有真的按这样的真理来生活？我们真是诚恳的在你面前悔改转向你，我们真是全然没有保留的来降服于你顺服你，并且 信靠你。天父，不是说我们不会有时候跌倒，因为只要我们一转离以你为中心，以我们自我为中心，我们就会跌倒。但是每逢我们跌倒，恳求真理的圣灵来照明，来光照，领我们悔改，让我们重新恢复我们跟神你的关系。我们只有像耶稣所应许的，枝子只有连在葡萄树上才能够结果子。如果枝子被砍下来，耶稣说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我们真是求主把神的话真的是丰丰富富的，让我们的心能够听见并且存记在心。我们按着神你说的，我们来做我们的回应。其实我们今天听的很多，我们遵行的很少，求主领我们悔改。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和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